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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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53页第二行，阿难闻已，从父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失我本心，身虽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逃世，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时终不能保。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即常心性，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阿难闻已，重复悲泪。我看我们大家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没有人哭的，也没有人流眼泪的，还很高兴，表示我们的真心都没有现，也没有明白佛所说的，都没有体会，所以不会悲泪。前番佛已经多次的告诉我们，那都是妄的，但是我们呢也没有感伤，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那个是妄，也没有体会到要怎么样除妄，所以不会悲泪，所以我们都是钝根，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是立根，是立根的话就会很难过。为什么我们的朋友都没有生死了，为什么我们还掉在生死的大海里面？为什么我们不精进呢？为什么还在这里受业报、受苦、有烦恼呢？所以阿难尊者他听了之后，再次的悲是从心中出来的。你从心中出来，你就显出来你的泪。所以五体投地，感恩佛的教诲，我们也没有啊，也没有听到哪一段之后就去感恩佛的，下了课就跑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没有。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这时候就忏悔。下面这一段就是忏悔，在大众里面忏悔，到佛前跪着合掌，对佛忏悔。我们有没有啊？没有，也没有，我们都没有做。要表示我们就是跟木头一样，所以老师问懂不懂啊，也不开口，也是跟木头一样。明白了吗？也是木头，没有开口。为什么没有开口呢？没有体会，没有感受，所以呢你的心里就跟木头一样。你如果有感受的话，你就会说出一些从真心所现的出来的这个话，所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的， 如果是妄心所搓出来的，就是不如法。所以你感受了之后，你说出来是真心，你的体会就不是妄心上所说出来的。他忏悔忏什么悔啊？就是下面所说的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就是说自己的错，自己错，错什么呢？自从佛跟着佛，然后跟佛出家，就发心，发这个心是不容易的。出家是真正发心要出家，出什么家呢？你出家，你看家就是烦恼的家，家就是缠绕你的家，所以才要离开这个家。在家庭里面都是做些有违法的事情，忙忙碌碌的做些有违法，在家庭里面你所做的有违法的事情都是欠别人的债，你欠别人的嘛，别人欠你的嘛，互欠的，所以你必须离开家。所以家就是生死的家，有违的有违法生死的家，所以要出家。你出家你就没有牵挂，你看有了家庭之后，有了因，有了缘，有了夫，有了妻，那么就有果，就有了孩子。你生了这个孩子，我相信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你这一生你都心都揪着的。我很少听到哪一个做母亲的心会放开，心都是揪着的。你就是在学佛，你都心都被揪着，你被孩子所揪的。所以昨天老师说七月四号要不要放假啊？你们都没有人说不要，继续上课，一考就失败了，随便被老师一考你们就失败了。你们如果说你不要放什么假呀，小孩子回来是他们的事，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要听的，但是没开口，眼睛就发亮了，我看呢，不像话了，我一看不像话了，就好像你们真的要放假了，你就说不行，放什么假，你就知道啊，你明天想想看你是不是考零分了。境界一来的时候，随你的心了，你被别人牵着酒走了，你有没有精进呢？没有。所以你离不开这个家的，虽然家人回来多了，你的心被家里面绑着的，你离开家了吗？没有。我们也一样，每天上课，可是你的心被你的家人牵着的，你没有说明天放假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两个小时来坐禅呢？你们有没有开口啊？没有。所以我昨天说了一句，放长假的时候都是庙里面打佛七的时候，参禅的时候，你们没有人开口。希望你们要有点警惕。所以发心出家，出家就是身心都要出家，身出家，你现在学佛了嘛，你身也要出家，身心是一致的，心里面听佛的话，你身也要听佛的话，要照着去做，你不要身跟心两个分开啊，身跟心分开都是向堕落的方向走，就不叫出家。所以虽然发心出家了，是佛威神，是就是依靠，因为佛是我的哥哥，佛是觉者，佛是威，佛是神。那么佛的威神是什么呢？佛的威神也就是佛证到了佛性，佛返回了佛性，就叫法性。他没有牵挂，他 的心一尘不染，没有挂碍，所以佛所显出来如来藏是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佛都明明白白，我们不明白。所以有这么一个哥哥，常自思维，常常就自己这么想啊，思维就是攀缘，六世的攀缘，无劳我修，不再需要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再去修，就叫做修学、修习、修行，不需要了，这些都不需要了。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哎，佛啊，会就是给我赐给我三三昧，也就是无量三昧。三昧是什么？定。佛就会给我了，佛给我一点点我就够用了，佛的大神通就给我一点。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不论是修学也好，学就是学佛的样子嘛，刚刚初就是要学佛的样子，站有站样，坐有坐样，睡有睡样，讲话有讲话的样子，都是正语，先学佛这个样子，然后再修习，把自己的自信，自己的习气把它除去，那么学佛的气氛。佛的气氛是什么？佛的气氛就是没有自己的，就是客观嘛，就是没有自己的自我，都是客观，所以要学习客观。再其次，就是这个是有层次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的，然后再修行才有资格修行。你不管是修学也好，修习也好，修行也好，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什么目的啊？目的不就是要定吗？这本经就是要能言大定，守能言大定嘛，就是要有定嘛。学的学修学，我们听经闻法是干什么？不就是要有定吗？刚刚说了，定是入佛性的门呢。想要入佛性，没有定怎么入得了佛性呢？那就不能够入佛性，没有定，那就是是，那就是只有造生死轮回的种子，就这么两条路，没有其他路可走。一个就是断生死的，没有生死；一个就是生死的，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定，有了定了之后，就有慧了。没有定就没有慧，你看我们就乱动嘛，心就乱跑啊，东跑西跑，东跑西跑，忙得不得了，这个心啊，忙得不得了，我们就没有定啊。我们经上不在说吗？挪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佛都在定中，他没有什么时候不在定里面，而我们呢，随时都在动中，没有什么时候在定中，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轮回啊，受苦啊，受报啊。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有定，但是我们动得太久了，静不下来，所以就第一个先把四大色身管好，做好，把它管好，让它不要动，坐在那里，那不要让那个腿摇来摇去，腿不能盘的话，腿就要两个腿平平稳稳的放在地下。你如果两个腿掉在半空中，那一定打瞌睡。所以你的腿放在，两条腿放在地下平平稳稳的，你就不会靠椅子了，你不会靠椅子，你就不会打瞌睡。所以第一个先要坐的姿势 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三昧也就是小乘上所说的三三昧，空无相无作，大乘上所说的无量三昧，没有什么时候不在定里面，任何的时间都在定里面，就叫无量三昧。那么空无相无作是小乘所修习的空，但是大乘也要有这个基础啊。第一个先要入空啊，就像我们每天所做，第一个是入空，让心先静下来，想办法让心静下来，想各种的办法，竖吸也好，看呼吸也好，白骨观也好，你都是第一目的都是让心止于一境，无相无相。所以我们入空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不东看西看嘛，东张西望，就是强迫自己要有一个没有相的一个环境里面让心静下来，无造作，没有相就没有造作，一根上不乱造作了，所以这是最基础的。那么无量三昧呢，不管是你看佛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天上天下啊，这个从地下涌出来很多菩萨，你看佛有没有动过心呢？都没有说哎呦来这么多人呢，心都没有动，还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老师的座位自己敷坐，他也没有叫别人给他把座位弄好，自己坐弄好，那哭啊闹啊，佛要涅槃呢，求啊，都拿了自己的供养啊，说佛啊你看我们都这么多供养，你不要涅槃吧，佛有没有心动？也没有心动。那我们就不会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么多人求了还是不要涅槃吧我们这些凡夫再碰到一些我们这些贪吃的，哎呦这么多好吃的，好，那像我们这种就不能够成为圣贤嘛，因为我们心动了嘛。但是佛也看得清你这个心动是真的是假的，他都看得到的，你骗不了佛的。你哭得再累，你哭得再怎么样，那心里面不是真心忏悔吗？不知身心本不相待，所以想这个佛我哥哥会给我一点点就可以了，我没有去体会到身心不相待，没有办法替代的。那很多人就说哎，就有人问过我啊，哎，我们跟佛是一体的，怎么身心不相待啊，有人问过我啊，我说你要知道我们跟佛一体是我们还没有一念不绝之前是一体，还有呢我们修正所有的生生世世所造的业种都清干净了，没有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就是放种子的仓库嘛，放业种的仓库没有了，通通都干干净净了，这时候我们才跟佛一体啊。我们现在怎么跟佛一体啊？你想想看，佛没有生死轮回，我们有生死轮回，你跟佛一体吗？你的中间你没有清干净，你自己轮回，你跟佛什么一体啊？你不要认为你跟佛一体啊，现在是不一体的啊，但是我们都通通清净了之后才会一体。所以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还有事，还有为事，我们五根会攀缘，我们一根会乱动，我们的七事我执我见自私心很强，都是为了我，所以我们八事里面就种了很多的恶种嘛。失我本心，遗失了我本具的真心。为什么遗失了？ 真心，没有失，可是看起来失掉了。为什么失掉？无非就是攀缘嘛，无非就是想从别人那边拿到好处嘛，不劳我修啊，太苦了。我太苦了，你给我一点好了，就像你给我点一下就可以了，用手指头点一下，我也跟你一样了，就是无劳我修。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你说他学佛嘛，他什么都拜。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也不讲什么了，他呀什么都拜。他们那个他们所说的他们的道场里面也放了地藏王菩萨，也放了其他的，都放了，有时候吃素，有时候还是拜荤的。我就在想，这地藏王菩萨呀，也是了不起，每个众生的苦啊都去滴滴叨叨，都要他都要去求，然后呢又摆的三牲鸡鸭鱼肉。哎呀，好在地藏王菩萨都是等觉妙觉的菩萨了，有看也没有到。那如果是我们啊刚刚吃素的啊，就起烦恼了，我帮你办的事情你还给我鸡鸭鱼肉，还搞不清楚呢。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呢也读他们自己的什么书，他们有时候呢也读佛经，我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记者呢就说了，他们啊这个教是注重现世的，佛教基督教是重视未来的，这句话就大错。佛教是重视当下，佛教就是告诉我们，你当下种什么因，你后来就是造什么果，是自己制作自己受，而不是佛教重视未来。佛教是叫我们把握当下，不是吗？我们有三量嘛，当量、现量、彼量、圣言量。佛也是要我们把握当下，每一个当下就会成为过去，每一个过去就会成为未来，就会成为未来。所以佛也是叫我们把握当下，佛也没有叫我们把握未来啊，佛没有说把握未来吧，佛都是告诉我们，你现在你当下所做的事情你要把握好啊，以八正道来把握好啊。所以因跟果是一致的嘛，而不是说我们佛教只重视果不重视因，这都是不明白的，就是对佛教很不明白，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失我本心，失去遗失了我们的真心，而都是用攀缘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身虽然出家了，心没有入佛之见，心不入道，心没有入佛之见。道就是正道，就是八正道，就是没有入八正道，就是我们初学佛初初要做的就是八正道，以我们的标准。所以要能够入佛之见，最重要的就是八正道。这八正道还记得吗？八正道，所以平常的时候啊就应该要把八正道随时随地放在自己的心上。八正道还记得吗？每天都要想一想看八正道是什么。你八正道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你做出去的你就不知道对或错。八正道正见、正语、正念、正思维、正精进、正定、正业、正命。有了正业你才有正命，正正当当的事业就是我们平常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正正当当的，有人在没有人在，人前人后， 都一样，有了正业，那么才会有正命嘛，来生也才是一个端端正正的一个人。要能够有正业，就要有正见、正语，你都是正知正见，所说出去的话自己要听。我常常说，我们自己讲出去的话自己听。你今天跟人家讲话，你就听听看你讲出去的是什么话，你不要自己讲出去的话，那个这个一根呢、啊、都跑到什么乱七八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你讲出去的话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自己听自己讲的话叫做正语，这样子把它改错的改过来，你才有正念呢。你正念就是佛怎么说你就是怎么做，这就是正念，把佛的所说的经上所说的通通记住了，你才有正念。经上佛所说的你记不住，哪来的正念呢？正思维就是在经典上面所说的，日常生活去做，去做错的反省改过，就叫正思维、正精进。你不要怠惰嘛，要正定。你不要说放假过年过节，要有正定，要有定力，不受影响，不要一考试就考一个鸭蛋。所以要有正定，这样子正业建立好了，将来才有正命。所以八正道就是我们生活的准绳。心不入道，八正道练习好之后，那么在五十位真菩提路上面，什么是外凡干慧地，什么是外凡位，什么是内凡，这些你要明白。譬如穷子舍父逃世，穷穷就是没有法财的嘛，没有法财的儿子。你先依着这个经的表面意思来看，穷，什么叫穷呢？世间上人穷就是没钱，没饭吃，没钱，没房子住，就叫穷，穷子。舍父逃世，离家出走，就叫舍父逃世。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在讲他的佛所举的例子后面的真正佛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穷子，舍父逃世，父就是本觉，舍掉了本觉，逃掉了，把本觉丢掉，不要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觉，不要了。本觉上面就是集而照，本觉就能够集而照。本觉是指心呢，你不要去外面去找什么叫本觉。心就是集，心就是照，集而照。但是我们不要了，本觉也不要了，逃掉了，始觉也起不来。我们的始觉自己起不来的，我们的始觉是需要佛来教导我们，然后你发愿，你的毅力让自己的始觉智，始觉智才起得来呀。如果佛没有跟我们说，我们自己能够始觉吗？你始觉起不来的，都在无明里面包的，一层一层包的，秘密麻麻的，一点都不通光。所以始觉智需要从佛经上面点点滴滴的去体会，就始觉就开始觉悟了嘛，就开始一点点明白，就叫始觉。始觉起来了之后，始觉的智起来之后，你才能够入到本觉的理啊。那么我们呢，始觉不起来，本觉就不现。始觉不起来的原因就是我们背着觉合尘，我们喜欢跟外尘在一起嘛，我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嘛，我们喜欢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嘛，纠缠的 你说他们很和吗？他还吵吵闹闹呢。你说他吵吵闹闹呢，他还欢喜得很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剪不断理还断。你说哪一家人不吵啊？哪一家人你在一起久了不就吵架了吗？你吵了你把他拉开啊，他回头骂你。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背绝合成，才流转生死。就好像做儿子的离开了父亲，到远方去讨饭，沦落天涯嘛，去讨饭没饭吃。今日乃知这穷子啊，是在妙法莲华章经上面有一个穷子品，上面呢就有一个穷子的比喻。妙法莲华经上卷二性解品第四，他就是穷子，就是讲穷子。所以他很长，我们也不在这里讲，你就刚刚就简简单单的讲了。这穷子呢离开父亲之后，那么到处流浪啊，就是指的我们离开了佛性之后，我们在生死的轮回生死大海里面到处流浪。这一生投胎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国家，遇到了这些人，总是奔奔波波的嘛，总是不如意的。这一生死了之后又到另外一个地区，另外一点啊，到那里又去投胎了。就像就是经上所说的呢，年岁长大，家父穷困，驰骋四方以求衣食。我们不就是活着是什么目的呢？不是就是为了衣食吗？衣食还求不到，吃不饱穿不暖，也就是我们这一生所遭遇的就是衣食。那么后来呢，就慢慢慢慢的一生一生的轮回，因为苦嘛，所以就业就慢慢消了一点，业消了一点呢，慢慢就向到遇到就向了本国，就向佛的方向走了。本来我们是向他国走啊，这是我简单解释这个《法华经》里面的意思。我们都向他国走，是背道而走的，背着佛性走的，背着佛性走，所以造了业很多，所以我们受苦报，一生一生的受苦报，受苦报业消了差不多之后，你才能够向本国走，你才能够向佛的方向走。所以业重的，他不会遇到佛的，他也不会碰到佛经的，业重的人，他这一生就是忙着消业，他不知道那是消业，因为他连吃穿都不够的，终日忙碌，混一口饭吃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是消业。所以消了业，消了差不多了，轮回了很久了，就欲向本国，就向佛的方向走，其父先来，求子不得。那么佛想要找我们，我们都不理他的，求子不得，因为我们的业太重，业轻一点的时候就碰到了佛了，就是碰到了父亲，然后有一天讨饭，讨到了这个到了一家大户人家，这门是开的。门是开的，就到门外面就向里看，哦，就看见了父亲了。哦，父亲的长相很庄严哦，家里面的陈设很庄严哦。那么家里面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婆罗门刹帝利居士等呢，围绕着佛，围绕着父亲，听父亲给他们开示， 那么还有很多的童仆啊、吏民啊，都侍立在左后左右，家里面摆设也非常的庄严，很雄伟。那么琼子到门口看见父亲了，看见父亲很庄严，看起来这一个排场真是很了不起，他心里恐怖了，看到了父亲有大势力，他就害怕了。哎呦，这家会不会对我怎么样？因为他的心小嘛，心量小嘛，他不敢进去。哎呀，这家还是不要到这家来找工作好了，我还是到穷的地方去找工作。找穷的地方找工作，可能衣食啊比较容易得到。那么我到这有钱人家来找工作，会不会这个对我不好啊？那么这时候父亲在狮子座上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心里很欢喜啊，啊，这孩子回来了，我的宝藏啊可以复托了。所以父亲就赶快叫旁边人说，你们就把他叫回来，这个穷子啊就不争气，跑啊，赶快跑啊，说我也没怎么样，我也没有拿你家东西，也没有偷你家东西，你为什么派人来捉我啊？哎呀，赶快跑啊，他说我不跑得快的话必死无疑哟，也抓起来啊就被关起来，一定会死的。啊，父亲看了穷子这个样子，就说好了，你们把那个，你们换个人去叫他，你们换个人去吧，本来佛是派了菩萨的去把他叫回来，但是佛父亲知道儿子的心是下劣的心呢。那么下劣的心，所以跟菩萨说，你们把你们的璎珞脱了，穿着跟穷子一样，穿着比他还破烂，再去找他吧。好了，菩萨就把自己的珍宝脱下来之后，那比他还穷，比穷子还穷还破烂，那穷子高兴了。那么这菩萨就说，哎，这家人啊不错哟，这家人给工钱也不错哦，你要不要去啊？我们俩一起去好不好？穷子就高兴了，哎，有一个比我还穷的人，好，我们两个去吧。所以就到了这个父亲家里，到了他家呢，到了父亲家里面还没做工作，就说你要找我做什么？穷子说你有什么工作吧，那除粪吧。好了，好吧，除粪吧。还没开始工作就说先给钱吧，先给钱，然后再来除粪。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穷子，我们离开了佛很久了，离开了佛性也很久了，离开本觉更久了，所以呢一旦碰到了佛经，碰到了佛法之后，你第一个问题就会说，哎，我学佛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叫做取价，还没学佛呢就想有好处，也是还没工作就想要拿薪水啊，那你没有好处我就不学佛。所以常常有人说学佛什么好处啊，我就说学佛啊，我说你现在过的生活你会不会烦恼啊？学佛可以让你不烦恼。他说哎呦，学佛会让人不烦恼啊。我说对啊，这是不是好处啊？他说学佛会让人不烦恼。我说对，学佛可以让你不烦恼。所以每个人都有烦恼嘛，你可以先看看怎么不烦恼。他说学佛可以让我不烦恼，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就给我一点呢、啊、我就不烦呢、啊、你看第一个就是一般凡夫都是这么问的。所以佛就说呢，好，这样子可以了，给你个一果好不好啊？二果行不行啊？三果四果可以不可以啊？还没学了就先要果位嘛，就是等于说 还没有除粪他就先要有代价，我们也是一样，还没有照着去做就先想要得到果位，一果二果三果四果，这种心态。所以修学佛的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正常的心态呢？你照着去做嘛，你不要你指望你达到什么成绩，你不要想我一定会达到什么成绩，你就是只问耕耘，不会不问收获，你就去做就好了。你不要想你是什么果位，你想你是什么果位，你不会到那个果位的。你就像那天有一位年轻人，他现在正在读大学的，他就说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要去考那个，要进入医学院嘛，都要考个 MK。他说啊，我本来以为啊我都会了，但是我越读我越不会，就像佛学佛一样，越学就越觉得自己差劲，越学就越不会。我说对了，没有学的人啊都认为自己了不起，一旦你学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都不会，你什么都不会。就像你还没考试的时候你觉得你准备很充足，等到要进考场的时候你觉得你通通都不会一样的，那么就对了。如果你觉得你都会了，我给你讲，你都不会，你说你会了你都不会，它是无止境的。所以二十年除粪，所谓的二十年除粪，除什么粪呢？我先问你们，除什么粪？粪是什么？粪是米田共那个粪呢？见思烦恼吧，对不对？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就是五根所对着五尘所找来的贪嗔痴慢疑，就是粪。所以佛说四欧含，欧含会上面讲四欧含都是除粪。我们也是一样啊，要先除粪呢，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入空，你不能把这个粪带到这个空境来啊，就是见思，就是贪嗔痴慢疑的粪，要二十年除粪。所以呢二十年除粪之后呢，犹在本处，然其所指犹在本处，还没有除干净呢，还在本处。这就是说见思，见思惑，见思烦恼，好像铜墙铁壁一样，你一定要一个毅力你才能够除去，把它除去。你没有毅力，你随时随地看自己的一根，你才能够除去啊。这就是简简单单妙法华经上面所说的舍父逃世，所说的穷子。所以经典上面佛任何的比喻都是一致性的，你不能在这个穷子这样子自己看了一个穷子自己就想啊，以世间法来想这个穷子啊。今日乃至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现在才知道，因为前面佛讲了，佛给我们再三的破我们的妄心，现在才知道虽有多闻，虽然听得多，若不修行，若不修，若不行，不去做与不闻等，你跟那个没有听的没什么两样。如人说时终不能保，就好像人们呢用嘴巴来说好说食物，你不会饱的，你不会说用嘴巴上说食物，我请你吃饭吧，光是坐在这里说我请你吃饭，你就等吧，我坐在这里都没有动，我光说就请你吃饭啊，你说好，那么我也没有去做，我也没去拿，或者我就问你说我们要不要今天吃一个红烧豆腐啊，你说好啊， 那我说我再炒一个炒饭吧，青菜炒饭。说好啊，我说好好，我们今天就是吃青菜炒饭，再吃一盘红烧豆腐啊。你说好，你就等吧。我都没有去动，我就是嘴巴说的，中不能饱，不会饱嘛，光是嘴说的嘛。所以你嘴巴上说修行，嘴巴说是不是说忏悔，嘴巴上说感恩，都没有用的。你心不是，你没有心，你心里面不去做，心里不去做，那都没有用，一点好处也没有，不但没有向上走，还向下退了。所以多闻，为什么多闻呢？他说多闻没有益处呢，因为没有修。多闻是入道的本，多闻你不闻，你不听佛经，你不听佛所说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入道。但是听了之后都没有去做，那么你对你来说毫无益处。所以日月灯三昧经上说，多闻有十种利益，多闻之后要去做，它就有十种利益。什么十种呢？你多闻之后你知道烦恼，烦恼是助长生死的，你多闻你就明白了，烦恼是让我们生生死死不断的，所以你就知道要去烦恼，去烦恼，去什么烦恼？在一根上面的乱动，一根上面的分别，一根上面的我相，都是烦恼的根本。因为有我相，一根才动；因为有我相，所以才有人相。所以第一个要晓得，烦恼根本就是因为我有我相很重，我一根动得很厉害，所以你让它不要动。第二个，多闻你才知道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泛恨。我们没有听佛讲法，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清净，什么叫泛恨。我们认为清净就没有人在，就是认为没人在，不是的，那个是假象的，就是没有人在，自己心里面一根的乱动，你还是不清净。人很多，你一根不乱动，它还是清净，不在于人多人少，在于你自己的一根动不动。那么还要知道要行泛恨，泛恨就是洁白之恨。行洁白之恨，那么你就得清净的果，就得清净的种子。第三个，你就没有自己的邪见。第三个，可以远离自己的邪见。我们的邪见都是因为自己的自私而起的邪见。那么听了佛经之后，我们就知道因缘果报，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就不会说为什么你们不生这种病，就我一个人生病，最好你们都生这种病，我倒霉，上天不公平，就让我一个人生这种病，你就不会有这种邪见。所以你就明白了什么是因，什么是缘，什么是果，什么是报。因就是过去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种子，缘就是生生世世所造的种子现在起了共分，有了我这一个五根，有了我的一根，有了我的五根，这都是过去生生世世我自己建立的。所以我今天有了这个相，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有了我这个相是我自己去种的。我的一根，我今天会这样想，人家不会这样想，我什么事情都是想到坏的，那是我过去也这么想，因为我的私心，所以我都是想到坏的，所以我的一根也是乱动，也是我过去的。 所以现在的这五根，也就是八识上面的相分，我的一根乱动是八识上的见分，八识上都是仓库嘛，过去自己所存的，所以是因缘，就是五根当下的缘，把我八识上面还有的种子就拉出来了。五根吗？五根是清净的，但是我的一根不清净呢，把我五根也污染呢，把的我原来仓库里面还有东西就拉出来了。那么果是过去种的，拉出来了之后，那就有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那么就不怨天也不由人了，那么这样子自己所种的自己把它拔掉，也不再种新的，这是多闻的益处。第四个，因为有了正知见，因为了解了佛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是空的，心空，所以我们的我相也把它除掉，你看什么东西都是妙有，人家的都是善的，在你的眼里面人家都没有恶，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外道的断肠二见。断肠二见就是人死，断见就是死，人死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断见这是邪见。肠见呢，就是人死了还是这人，狗死了还是做狗，这是常见。断肠二见都是我们凡夫迷惑搞不懂而有的邪见。第五个，我们就会远离这个邪见，因为我们有了正见之后，我们就诸恶我们就不去做了，我们也就没有外道的邪见。诸恶不做，我们所做的都是善，那么就不会有轮回的恶果了，也就不会造成轮回的恶种。第六个，能够安住正道，我们的心都把它安在正的上面，所以我们在身三口四意六七上面把恶的通通止住了，恶的止住，而向菩提道上面行，所以能够安住正道。第七个，因为多闻之后，多闻正法，自己心里面一点点去体会之后，这时候你才能够讲给别人听，你自己不能够体会你怎么讲啊？说出去的话都是没有组织的，说出去的话不知所云，颠三倒四，或者说出去的话互相矛盾。那么多闻之后，你照着去做，你所说出去的就有条理，这个就是成为以后的菩提的因。第八个，因为在菩提上面行，因为由多闻而思而修，所以你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先扶住，那么就像菩提讲佛菩提方向行了，你就不会背道而行了。第九个，多闻知多闻的人又照着去做，那么我们原有的心光，就是我们原有的智光就起来了，原有的智光起来，我们的无明就慢慢的薄了，无明薄了，同时呢，你把你所学的交给其他人，你就可以做众生的黑夜的灯塔。第十个，不畏恶道，因为你站得正，你闻你听大乘的妙法，所以亲近诸佛， 你不会被五蕴的恶魔所牵走。我们每个人都有五蕴魔啊，五蕴的魔，每人五蕴魔都不相同，程度上的不相同。五蕴就是色，颜色的色，受想行识。所以多闻不但自利，你还可以利他。所以多闻要去做，但是多闻如果不去做，还是我行我素的话，那么就等于用嘴说说煮饭，用嘴说的，没去做，你不会饱的。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所以我们多闻之后不去做是什么原因呢？我等经者，在我还有大众还有所有的凡夫，现在都是二障所缠，我们的障碍缠缚着我们，把我们一层一层把我们的身心给我们缠住了，就是拿了什么东西啊，拿了线啊，把我们全身啊上下通通给我们裹住了，裹得密密麻麻的，成为无明。为什么无明呢？二障所缠，两种障碍，你是烦恼障、所知障。所知，知什么知呢？知识的知，世间上所学来的知识，要晓得，还或者是你听来的，你看报纸看来的，都是闲聊聊来的，而不是也还不是从书本上正式的书本上哦。你看我们所知不是从朋友那边听来的，不费力的，听小说一样，或者呢从报纸上面那个看小说那样得来的。你有没有下点功夫去读教科本呢？你是不会去读教科本的。教科本难呢，教科本上面你没有专心你读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所知知什么呢？都是知的闲聊来的障碍，你就认为是真的。或者是呢看报纸看电视等等，看电影，这得来的，你很轻轻松松的你就入了脑。所以我说在你书本上的知识呢，你这么轻松能读得进吗？不能，你书本上的知识都读不进，况且书本上的知识它隔一阵子它就会改变的，它就说前面讲的不对了，那要重新修正。那么我们听来的呢，它更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就被这些所障碍的，尤其是听来的。我的朋友说这个好这个好，我的朋友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说你朋友是谁啊？他是佛啊，你朋友不就是个凡夫吗？你都没有脑筋啊，你光听他的，你为什么不听佛的呢？你不听佛的也可以嘛，你从书本上去读读吧，书本上你把医学的书拿起来读读也可以啊，物理书拿起来，化学书读读啊，那读不进去，读不懂嘛，又读不懂。所以这个所知把我们障碍住了。第二个烦恼障，烦恼障是哪来的烦恼？你看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小孩有没有烦恼啊？你做 baby 的时候有没有烦恼？那不就是父母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也没什么烦恼。这烦恼哪来呢？烦恼是见思，我见我思。我们可以明天参参看，我们的我见我思开始烦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烦恼？我想，你上小学的时候有烦恼吗？应该没有吧。你上中学的时候有烦恼吗？好像也没有吧。你上大学有吗？应该也没什么大烦恼吧。那离开了大学之后，是不是从结婚之后开始有烦恼的？会不会啊？你们想想看，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烦恼的？这烦恼又是怎么来的？那没钱吗？是不是没钱用？看到人家有钱，自己钱不够用，起烦恼嘛？比较来的，人家家有冰箱，人家家有冷气机，人家家有大房子，人家家有洗衣机洗碗机，这是不是比较来的？比较怎么来？眼睛看的，看人家家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小房子破房子， 人家家大房子是比较来的嘛，眼睛去看，看了之后就比较，比较了之后心不服，你就开始有烦恼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别人又来跟你讲说他多有钱多有钱，他家马桶都是金子做的，你又跑去看他家马桶干什么啊？那不过就是个马桶吗？有什么好看的？他家马桶跟你家马桶不都是一样吗？什么作用都是一样的吗？那一群人就跑去看他家的金子马桶呢，你们觉得很好笑呢？我们以前是很好笑，很无名，很愚痴，是不是？跑去看，心动了吧？心动了嘛？你有没有想到你家里东西通通也用金子做？为什么要用金子做呢？那这不就是炫耀吗？为就是与名闻利养吗？所以就是这样子找来的烦恼，眼睛所看的，看了之后起了分别，分别之后就是思，就是分别。为什么我没有啊？为什么他有啊？就这么起来的烦恼。如果你烦恼重，你可以不要看吧，你可以不要看嘛。你如果很容易烦恼，你这个人很容易烦恼，你就可以不要看不要听嘛。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一时的，你一时的不要看不要听，但是你一旦你一看你一听，你更生气。所以我常说，菩萨不就是百花丛里过，一夜不沾身。什么叫百花丛里过？他在这个娑婆世界，他度众生，他一个都不沾身，都不拿来。所以要学会善事，但是我们都不善事，我们就会把它拿来。所以叫二障所缠，所知障，烦恼障。所以这里的知就是指的闲聊而带来的障碍。没有发现到你跟别人闲聊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记得了，对不对？别人跟你闲聊什么东西，你很容易你就把它入到心里去了。但是你要学一个正知正见的一个正法的时候，你会不会很难呢？很难，因为我们都是在所知里面所障碍，所以对于正知正见我们就听不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被这两种所缠绕的呢？良友不知极常心性，我们被外尘所缠绕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心是极，真心什么叫极呢？极灭呢？真心是极灭的，真心极灭并不是没有真心，真心极灭是指的真心上面没有妄心，妄心是极灭的，不是真心是极灭的，不是没有真心，真心上面的妄都没有，真心上面所有的攀缘是没有的，真心上面的所有的不平，所有的分别是极灭的，是没有的，是没有这些的。真心的心体是空性，你空你抓抓看，它没有这些的，杂七杂八的，它是恒常的，真心是恒常的，真心既然是个空性，真心是空体，它就是恒常的。你看虚空是不是恒常的？虚空没有相，凡是有物质的都是不恒常的，有起有灭，有生老病死，凡是物质的东西，有情身上会有生老病死，无情的山河大地房廊屋舍叫做生住意灭。凡是物质的都是不常的嘛，但是常呢，非物质的一根它是不常的，一根的是妄动，妄动就是向外攀的，一根的妄动，一根虽然是看不见的，一根的妄动它就叫四大去做了。但是真心它是恒常是不动的，心性是一个，既然是极，既然是常，他的心就是性，性就是心。但是我们现在不急，我们的妄心是不急的，我们的妄心是闪烁的，是不长的，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性 都是妄，心是妄，性是自性。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有烦恼障，我们有所知障。所知所，所就是外层，外层给你的叫做所，而不是你自己从真心上体会的，都是外层给你给我们的叫做所。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祈求佛来哀悯我们穷没有法的，没有正法的，穷就是没有正法的，就叫穷。路，路就是露在外面，露在外面什么呢？什么东西露在外面呢？生死嘛。你看我们生死谁都看得到了，人出生了人家也看得到，死了也看得到吧。没路就是暴露生死的，在生死，生死暴露出来的这些有情众生，没有正法，没有法财，那么在生死，暴露在生死里面的这些有情众生，求佛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开妙明心，开发、启发我们本具的妙，就是即，明就是慧，即而照的心，我们的真心，我们本具的即而照，照而即的真心，我们自己本具每个人都有啊，而且跟佛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了。开我道眼，开佛的知见，求佛给我们佛的知见，求佛告诉我们什么是佛的知见，让我们能够有一条道路可行，道眼也就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我们可以依着去照着去做，那么也可以回到我们本具的真心上。你现在看一看，讲到这里，我们如果也是在这个佛在这一堂会，这个能言大会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阿难这样祈求佛说法呀？我们会不会知道我们二障所缠呢？我们会不会知道极常心性呢？我们会不会问这些话？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去思维一下，看看如果我是会众之一的时候，我会不会问这种话。我想听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可能有些人都还搞不清楚，前面讲了就忘了嘛，还搞不清楚呢，何况要问这种能够提出来这种话呢。那你为什么叫做道眼呢？道眼，你看你修道修习修学修行要有眼，眼的老板是谁啊？眼的老板是谁啊？眼睛是物质做的，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所以眼睛的老板就是一根嘛，就是心嘛。所以修行修学修习都是要心，心来修学修习，心不在你也看不见，所以开我道眼。但是我们众生都是看眼睛，看眼睛来看东西的，但是我们这里就应该明白是心，心再分出来心所，心王心所，是妄心嘛，妄心上面还有心王心所呢，心所就是五识六识七识了，到处攀嘛。所什么叫所呢？心的所，所就是向外的叫做所，所是对方，就是外层都叫所，心的外层就叫心所。所以开我道眼，把我们自己的心找回来，自己心找回来，你看这心找回来不这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都常常说，这个散乱心很容易， 精进心很不容易，精进心是一点一点一点上上累积的，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才有精进心。但是散乱心一旦下来的时候，就好像从高山垂直堕到深谷去了，一下子摔下来。你看我们休息了一个月，休息了一个月，但是我们的这个精进心还没有回到我们没有放假之前，对不对？所以要堕落是很快的，你要上上走是很难的，就是这个样子。做道言就是心嘛，所以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回向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